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上一回我们查考了路加福音第五章，研读有关主耶稣第一次在加利利的传道事迹。那么今天呢，文慧会和大伙儿一起进入路加福音第六章，看看主耶稣是如何挑选十二使徒，还有平原宝训。路加福音六章一到五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对安息日的看法和教训。在一个安息日，耶稣的门徒经过麦地，就掐了麦穗来吃，这就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质疑。因为照传统规例，安息日是不可以收割，也不可以治病的。那掐麦穗这个动作啊，对法利赛人来说呢，就像收割一样。那只有在生命遇到极端危险的时候例外。所以呢，在法利赛人眼中，门徒显然犯了不守律法的罪。那么耶稣如何回应呢？主耶稣呢，就以旧约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做一个例子，就提到啊，昔日大卫王和侍从因为饥饿，就取了在圣殿里的陈设饼来吃。那如果按利未记24章5到9节的记载，放在圣所里金桌子上的陈设饼，每个安息日都要换上新的，那么这个旧的呢，就要撤下，留给祭司做食物。所以呢，大卫王和侍从们是不可以擅取陈设饼来吃的，但是他们还是做了，因为他们实在饥饿啊。那么主耶稣呢，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照顾人的需要比墨守成规来的重要。主耶稣更说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呢，相对于法利赛人对安息日各样规条的解释，主耶稣更有绝对的权利来更改关于安息日的律例，因为他就是设立安息日的主。接着呢，在另外一个安息日，主耶稣又医治了一个病人，这件事情当然又引起法利赛人的批评了。那么6章6到11节就说，主耶稣进入会堂教训人，在那儿呢，就有一个人他的右手枯干，也就是肌肉萎缩。那法利赛人呢，就想看看这个主耶稣会不会干犯安息日不可治病的规例，医治这个病人呢？主耶稣当然知道法利赛人他们的心思意念，他就特意叫那个病人站到当中，为要叫人呢对这一次的医治呢无可置疑。接着呢，主耶稣就主动的问众人，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竟然没有人有胆量反对或者是抗议主耶稣的问题。然后呢，主耶稣就医治那个病人。在主耶稣的眼中啊，拒绝做善事就等于做恶事，救命比守安息日的规例来得更加重要。可是法利赛人却不这样想，所以他们非常生气，甚至商议呢要怎么样去处置耶稣。这实在是很讽刺的事情。法利赛人守安息日，表面上呢是不做任何事，包括救人的善事，但他们的内心呢却忙着去想如何害耶稣。换句话说啊，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内在真实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警惕，千万不要落到法利赛人的境况里。接着呢，6章12到16节就记载，主耶稣经过整夜的祷告，挑选了十二使徒。使徒呢，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被差派去完成特殊使命的人。那在新约呢，一般都是指向十二使徒的，但是保罗呢，因着神呼召他要对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呢，他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去完成，因此呢，他就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路加呢所列的这个使徒名单和马太福音以及马可福音所列的这个名单呢次序有些不同，但都是以彼得为首，加略人犹大呢居末。使徒中的巴多罗马呀，应该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记载的拿但业。那么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呢，大概就是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记载的小雅各，而雅各的儿子犹大呢，应该是达太的另外一个名字啊。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十章三节，马可福音三章八节。而加略人犹大，那特别说加略人，很可能呢是只有他来自犹太地，其他使徒呢都是来自于加利利。而奋锐党的西门，这个奋锐党啊是犹太人那个党派，可能开始于主后六年左右，那么主张呢绝对效忠律法，反对希律王家族还有这个罗马政权。那么在主后的68年到70年间的犹太人革命当中呢，奋锐党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主耶稣整夜祷告之后才选出了十二使徒，可见主耶稣对这件事情的看重。同样，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被主拣选放在不同岗位的，但是我们是否忠心的在各自的岗位上来侍奉呢？我们又是否看重主给我们的职分呢？路加福音六章十七到四十九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在平地上的讲道。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说到啊，有许多人带着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地方涌向主耶稣，寻求他的帮助。于是主耶稣就教导他们。路加所记录的平原宝训和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啊，是平行的经文，可以对照参考。那么这些教训可能是主耶稣在不同场合之中的讲道。六章二十到二十六节，主耶稣就提到四种有福的人和四种有祸的人，不论是贫穷的人，或是饥饿的人，或是哀哭的人，指的都是心灵方面，而不是肉体或物质上的。当一个人自觉邻里疲乏的时候，他就会谦卑寻求真理。相反的，当一个人自觉心灵饱足，得人称赞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谦卑自己，省察自己的过犯，而信靠真神。接着呢，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主耶稣就说到爱仇敌的事，也就是呢，在人际关系上应该有的表现。主耶稣在这所列的事情，并不是呢，要我们逐一去行啊，而是要我们着重内心的态度，以爱对待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仇敌。甚至呢，当有人逼迫我们之时，宁愿让对方打我们另一边脸，也不要心存报复。而当我们有恩于人的时候，也不要心求回报，因为我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天父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追求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谁是你的仇敌呢？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善待他呢？但愿我们都能够求像天父一样，能以爱和慈悲对待每一个人。六章三十七到四十五节，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不可随意的论断别人，因为神会按信徒待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六章三十八节的怀里啊，大概是与当时的人穿外衣的方式有关，因为当时的人呢，会在腰带上方留一个折子，成为一个大口袋，用来盛装呢相当容量的麦子。主耶稣呢， 也教训我们不要骄傲。他用了文学上夸大的修辞法，也就是呢，眼中的刺和眼中的梁木，为的就是要强调啊，他所讲的重点，那就是呢，当我们批评别人的一个小毛病之时，却不醒觉自己也犯了许多相当大的错误，这就是假冒为善和愚蠢无知。但要如何避免这样的事呢？6:43-45就说出了重点。原来一个人的心田好坏，就会结出好与坏的果子。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内心充满良善、真诚、爱，那么我们不但不会自满自意、随意批评别人，我们也能够学习去爱我们的仇敌了。但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怎能够有这样美好的灵性呢？6:46-49，主耶稣啊，就向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呢，把灵敏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也就是主耶稣的真理上，不是按人的标准，不是随世俗的传统，而是按着主的话去行。就算经历各样的考验，也仍然愿意遵守主的道，那这样的人呢，自然就会有美好的灵性，自然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得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也愿意听主耶稣的话去行呢？如果我们肯听道、肯行道，那么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结出好果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了。